第四节，村落社会的生产生活。一，草市的发展与村落。东晋南朝时期，草市已经在江淮流域出现，但相对较为分散。隋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随着房市制度的破坏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民间商品交易以一种不可遏制之势得到长足发展，并以各种形式在全国各地涌现。因此，隋唐时期是草市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草市完成了从民间定期市集向市镇化的转变，并成为乡村基层组织中的新兴单元与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草市的发展。唐代为了加强基层控制，政府在推行村房制、实行城乡分制的同时，对乡村及城市的经济贸易也实现差别化管理，以防止人口流动，保证充足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一方面，唐代朝廷在城邑推行严格的房市制度，不仅严格规范房市的设置，还对房市的开放时间做出限制。唐六典载，凡事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已会，日入前三刻击筝三百声而众已散。景龙元年十一月又对此令作出重申，诸非州县之所不得治事，其事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筝三百下散。另一方面，唐代朝廷严格限制乡村地区非官方市场的发展。唐大中五年八月令载，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使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就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制，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唐代中后期，伴随着民间草市的迅速发展，房市制度日渐遭受冲击，并逐步走向崩坏。从景龙元年令与大中五年令中可以看出，唐代朝廷一再对州县及其以下地区治市条件作出申明，但与前者诸非州县之所不得治市相比，后者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治市官的规定，明显对治市条件给予了放松。这说明朝廷对草市的发展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也恰好说明唐代原有的房市制度已经不断遭遇民间市场带来的挑战，且这种挑战显然已经超过官府的管控，否则何须以律令条文做进一步规范？由此可见民间草市繁盛的发展状况。唐代草市的种类与规模。唐代的草市种类繁多，如山市、水市、鱼市、菊市、药市、虚市、害市等。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将这些非官方市场皆归为草市，牟发松先生也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这些非官方市场或以地理位置命名，或以交易商品种类命名，或以交易时间命名，反映了唐代草市的分布状况、交易商品种类与交易的时间和频率等。罗烨在其《南行》一诗中就提到专门化的鱼市：腊晴江暖辟蹄飞，梅雪香年月女衣，鱼市九村相识遍，短船歌月醉方归。另有唐代诗人元稹《闲二首》中云：江轩过云雨，船舶打头风，亭子收鱼市，鸭儿造笛从。除鱼市以外，也有药市、菊市等专门化的市集。这类市集以销售地方土产为主，反映了地方农产资源的特点。如元稹的《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十韵》中提到了越州的菊市：鱼虾及菊市，鹤冠起亭高。应注意的是，这里的菊市在形成之初或许是一个专门售卖当地土产橘子的市集， 或以麦橘为主，但同时兼麦鱼虾等商品，兼具综合市集的功能，这说明了此类民间市场的灵活性。除专门化的市集以外，综合类市集更为多见，草市、山市、水市等大都属于此类。这类市场与房市所售商品差别不大，往往聚集了各类货物，既包括当地土产，又有经过他处贩运而来的商品，以满足当地民众日常所需。在这类规模较大的草市中，交易参与人员既包括当地民商，也有行商作贾，甚至规模较大者还有酒楼底店。酉阳杂俎中有载，宝历中荆州有庐山人，常贩饶浦石灰，往来于白福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知测。古人赵元清好事，将从之游，乃平视其所获，设果名，诈访其犀利之术。卢笑曰：“今且宴，君主人五十有非常之祸也。若是无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当有将柄者赴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一箱干也。时赵廷于百姓张家，即聚归与之。张亦宿神卢生，乃闭门四也。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敌，怒其不应，因足其户。张仲则撼之。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绝倒而死。即市会救余，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复之如是。”这则关于草市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这里的白福南草市就是一个综合市集。从记载中可以看到，该草市所售商品有饶浦、石灰、饼、烩等，种类比较繁杂。其次，根据叙述，于白福南草市贩卖饶浦石灰的卢氏并非草市所在之地的本地人，而是往来于白福南草市的荆州人。赵元清是何处商人，文中并未交代，但其停于百姓张家也说明他并非本地人。由此可见，唐代草市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当地的民众，还有来自各地的商人。唐代诗人王建的《遍路集市》一诗中，“千里河烟直，清淮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书方，草市迎江货，金桥睡海商”的描述，生动呈现了各地商人经由水路汇聚而来的场景，这也说明了此地沿江草市的繁荣状况。从《酉阳杂俎》中可以看出，白福南草市不仅是一个较大的商品交易场所及贸易中转地，还有百姓居住，这说明白福南草市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定期举行的市集，而是一个具有稳定交易场所的初具规模的市集。这种市集在唐代中后期已经比较常见。杜牧在其《入茶山下提水口草市绝句》中言：“以西青岭多高树，夸酒树旗有小楼。”这首诗中所谓的水口草市还有酒楼，这种情况在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中也有描述：“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集，桨声悠亚满中流。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出帘招孤客，柯额大便落帆来。”这几首诗作于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至河州刺史期间，诗中描绘了唐代长江沿岸酒楼林立、顾客云集的繁华景象。民间市场的这种繁荣场面已经不亚于都市中的房市。此类大规模的民间草市还有许多，荆州江陵城城南的沙头市是唐代繁华草市的代表，唐代不少文学作品都曾对其繁华场面作出描述，如元稹曾作《泛江玩月十二韵》，“共江船载酒，同泛月临江， 远树悬金镜，深潭倒玉床，尾波天净炼，洞照灭凝罡，田燕沙头市，玲珑竹暗窗，八筒唱巫峡，海客化神龙。诗中描述了作者夜晚泛江悠游时所见沙头市灯火通明、人物田燕的热闹场景。王建在其《江陵集市》中也有言：“张云梅雨不成泥，十里金楼压大堤，熟女下沙迎水客，八筒傍驿卖山鸡，四多红药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夜半独眠愁在远，北看归路隔蛮溪。”此诗不仅描绘了沙头市的商贸场景，而且十里金楼压大堤也说明了沙头市的规模较大，并非一般的定期举行的小规模市集。通过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历经东晋南朝之后，唐代的草市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已具规模，不再仅限于定期举行的市集。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如果舍弃各类草市形形色色的名目，大致可以将唐代的草市分为两类，即定期交易的乡村市集和初具城市规模的市镇。相较而言，后者已经成为唐代草市的主体。